好，弟兄姊妹晚安，愿主的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好，在这退休会的这个晚上呢，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一些信息。上午我们说到了保罗关于两个人的思想啊，上帝启示我们在人的历史当中有两个人啊，一个就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并且圣经告诉我们呢，啊，神已经给出了这样的原理，第一人怎样，疏忽他的就怎样，第二人怎样，疏忽他的也就怎样。那接下来对这两个人呢，我们说上帝分别立了两个约，神和首先的亚当立了行为之约。为什么叫行为之约？因为首先的亚当，他的命运取决于他在上帝面前意志的行动。那么上帝与第二人呢，也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呢，通常被称作恩典之约。不过当我们说到恩典之约的时候呢，这里有个问题，恩典是对我们这些罪人说的，对于耶稣基督来讲，怎么能谈恩典呢？那我们要知道圣经的一个架构，因为接下来呢，圣经论述到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亚当是指向第二人的，啊，亚当是预表第二人的，那因此，啊，上帝给亚当立的那个约，啊，打开了，
是在散吗？对，没
关。一个是亚当是将来要来之人的预象，是基督的预象。那么保罗在十二节一开始说呢，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就如这三个字很重要，因为前面讲到了因信称义的福分，就是信了耶稣会有这么大的福分，怎么来的？那么保罗就要讲清这个原理，这就如，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的法则和在亚当里的法则是一致的。在亚当里那一个第一个约中，亚当怎样的做代表，亚当怎样的犯罪而把这个罪归算给他所代表的人，那么在第二个约当中，第二个人的义也就如何的归算给他所代表的人。所以这个这就如我们要清楚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刚才讲到啊，上帝分别给两个人立约，那么给第一人立的约我们简单的介绍了，给第二人立的约我们通常叫恩典之约。我们又说到了恩典在基督身上不适应，因为基督在父的面前不能谈恩典不恩典，这个恩典是对作为罪人的选民而讲的。那因此呢，这个恩典之约呢，啊，就圣父与圣子来讲，这个约不叫恩典之约，啊，这个约呢确实立了。在我们改革中的神学当中，我们把在永恒当中圣父圣子的立约叫做救赎之约，啊，这个很好理解，这是关于上帝对他选民救赎的一个约定，所以叫救赎之约。那么有的人呢又把这个约呢称作神平安的旨意。为什么称作平安的旨意呢？因为在撒加利亚书的六章啊，上帝启示了这样的真理啊，他预言到弥赛亚神的儿子要在位上掌王权，并在殿中做祭司，并且要在这二职之间筹定和平。弥赛亚来到之后，他既做大祭司又做大君王， 在两个职分之间来筹定平安。啊，这句话呢是对要来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言。为什么说耶稣基督要在啊君王和祭司二职之间筹定和平呢？因为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国度的和平，他百姓得到的这个平安啊，单靠一个职分是不行的。啊，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的大祭司，他能够代替我们的罪，啊，能够担当我们的刑罚。但是这样我们在啊得救之后就一定有平安吗？未必。啊，因为当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放在他国度里面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这个国度的君王有没有能力保守我们，护理我们？那如果他不是一个至高的完美的君王，他虽然把我们的罪赎了，但是他却没有能力来保守我们，那我们依然没有平安，因为仇敌还会来进攻我们。假如有一天仇敌啊把我们再从他的手中夺去，那我们谈什么平安呢？所以呢，主耶稣对他国度的子民筹定这个平安啊，这个大祭司与大君王这两个职分一个都不能少。一个是作为赎罪的大祭司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呢就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了平安。但是呢，他作为大君王还要保守我们直到永远，他有能力护理他的国度，护理他的子民，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所以撒迦利亚书呢就预言了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在两个职分之间要筹定和平。那这个约为什么被神学家称作平安的旨意，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在两个职分之间来筹定和平的一个旨意，所以呢被称作神平安的旨意。当然我认为呢啊，对于永恒当中圣父与圣子立定的这个约定啊啊，用一个救赎之约或者平安之约说呢，还都不如用一个永恒之约这样讲呢来得更恰当啊。我们知道这个恩典之约呢啊，在永恒里看呢，它是一个永恒之约，因为在希伯来书最后的那个祝福当中啊啊，保罗也论述到了啊这一个约的永恒性。在希伯来书最后说到了这个约的永恒性，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关于圣父与圣子在永恒当中到底有没有立约的问题，在神学家里面呢看法稍有不同。不过呢，主流的神学家，绝大部分的改革宗神学家都认定在永恒当中圣父圣子立约了。从旧约的一些经文以及新约的一些经文，我们都能看出圣父与圣子之间确实有一个约定，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但是这个条款这个意思都表达出来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啊，当亚当一堕落，神呢就发出了这个弥赛亚的应许啊，并且呢预言要让他的儿子做众民之约，做众民的啊罪人中保。到了新约，我们会发现呢，主耶稣是按着上帝啊天父所预定的时间进入人类的历史，并且主耶稣论到父的时候呢，他说父曾经为我预备的身体，我照着父的旨意来了，为要成全父的旨意。那么关于圣灵神呢，好像也有这样一个约定，主耶稣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我若去就差遣他来。所以我们看三个位格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以及呢启示出来的这些个道理，都让我们看见呢圣父与圣子在永恒当中确实有这个约定。并且在诗篇二十二篇的预言诗当中呢，说到了圣子为什么钉十字架，因为他要还他对父所许的愿。那么这个许的愿在什么时候，就是在永世当中。所以呢这个永恒之约呢确实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永恒之约的条款呢大体是这样，圣父在永恒当中说我要创造，以我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并且人类会堕落，并且我在堕落的人类当中做拣选 啊，把这一批呢作为我的百姓要拣选出来，但是他们堕落在罪恶当中呢，需要一个圣洁无瑕的生命啊，做代赎性的这样一个救赎，把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天父仿佛对圣子说，谁能为我完成这件事情呢？那么圣子在永恒当中，因为他爱父，唯独喜悦父的旨意，所以呢他就与父有约定，父啊，我愿意成就你的旨意，在你所定的日期，我愿意道成肉身，进入律法之下，把律法之下的人从罪恶里救赎出来。并且在这个约定上呢，圣灵神也做了见证，圣灵神仿佛说，是的，我要做这一切的见证。并且当圣父圣子把这个约做成的时候，我要亲自的以我自己的能力与智慧，把这批选民招出来归于基督，来见证基督。所以从整本圣经呢，我们确实看出这三个位格之间有这样一个关系。因此永恒当中这个约定呢，就叫做永恒之约。那么永恒之约严格来说是谁和谁立的呢？这个约是圣父和圣子立的。在这个约定当中，圣父要求圣子完全的遵守他的律法，从而呢照着行为之约的要求，就取得了律法的义，就赚得这个律法的义。这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啊，为了彰显基督这个荣耀，我们的天父首先给第一人立了一个行为之约，就是给亚当立约。亚当立的这个约，上帝定下了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什么呢？你若得永生，就要遵守律法。永生以亚当持守律法取得这个义为条件，所以叫行为之约。那么随着亚当的堕落毁约，亚当不但没有得到永生啊，实现这个义，亚当却遭受了咒诅。那么亚当堕落之后，整个人类都陷在行为之约的咒诅之下。那么上帝定下行为之约的条件有没有作废呢？那我们看到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律法的要求是没有作废的。你要得永生，就当遵守律法，就必须全守上帝的律法，这样才有永生的权利。这样我们就知道呢啊，上帝最早跟人类定下来啊，得永生就要遵守律法的这样的条件，从来都没有作废。那么亚当没有完成的，要等待第二亚当进入人类的历史来完成这个行为之约的约定。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清楚，从圣经的框架来讲啊，得永生就要完全的遵守上帝的律法，这一个东西永远都不能废去，从来都没有废掉。当然呢，得到永生对人类来讲就有了两个途径。第一个是什么呢？律法的途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全守上帝的律法，他都有永生。所以有一个人来问主耶稣，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永生？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你当怎样行呢？那你就当遵守神的诫命。如果你能把神的诫命都遵守了，你就有永生。主耶稣说这个话，第一是根据这个人问我做什么才得永生，第二个是根据行为之约的要求，你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有永生。那么这个人呢，觉得他有义，所以说他说我从小到这都遵守了。但是主耶稣呢，为了指证他没有遵守，所以最后给他一个要求，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忧忧愁愁的走，说明他爱钱财胜过爱上帝，至少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心，他遵守不了。所以人是无法全守上帝的律法的。那么亚当虽然毁约了，但是行为之约当中得永生就要遵守律法这个要求从来都没有废掉。即使是在今天，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遵守上帝的律法，你都一定会有永生。为什么？遵守律法就没有罪，没有罪就没有死亡，那就一定在永生的状态。问题是我们堕落之人有没有能力遵守律法？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条路对亚当以及他的后裔来讲已经关闭了。虽然关闭了，永生却要以完全的义做条件。 那么亚当以及他正常生的后裔都没有这个能力来完成他，所以我们的天父呢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行为之约。主耶稣生在律法之下，全守上帝的律法，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意义。所以罗马书呢到了第八章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啊，第四节，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意义，这里我要问你弟兄姊妹，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意义，因信称义的这个意义，是他从天上带下来的吗？这一点很重要。主耶稣这个意义是不是他从天上带下来的？如果他从天上带下来的，那就麻烦了，那就不能满足行为之约的条件。行为之约是以完全的行动得到这个义做条件，所以主耶稣生在律法之下，要全守天父的律法。所以说这个律法的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在律法之下遵守了天父所要求的一切的法则，而赢取了这个义，这个义就叫律法的义。他为什么要赢取这个律法的义？因为行为之约的要求是要得永生就必须满足天父的律法。所以主耶稣在33年的人生当中，说到底就做两件事。哪两件事呢？第一个，他用33年的时光来完全的遵守天父的律法。第二件事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赎，替我们代死。啊，主耶稣一生就完成这两个，这在神学上呢，分别给他两个名词，他完全的遵守天父的律法，这叫什么？主动的顺服，在改革中神学当中，把这个叫主动的顺服。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这叫被动的顺服。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顺服。为什么前者叫主动的顺服？因为主耶稣的生命就是喜悦天父的律法来遵守，主动的遵守。为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上叫被动的顺服？因为他自己不是罪人，不应当接受这样的咒诅，但是为了顺服天父救赎的旨意，还甘愿的顺服这个旨意上了十字架。所以这个顺服叫被动的顺服。这个被动的顺服的意思不是说主耶稣不顺服天父，就是不应当受咒诅，还是受了咒诅，他不应当被做一个罪犯而定罪，还是在十字架上被看作一个罪犯，这是天父定义将他压伤，他还是顺从了。所以这个顺从叫被动的顺从。那么主耶稣这33年啊，从生到死他就完成这两件事情。现在我们福音派通常忽略的第一个，我们强调的是第二个，代赎啊，这个代赎在十字架上死，但是往往忽略了他用33年的人生来赢取律法的义，这条忽略了。因为主耶稣这个主动的顺服与被动的顺服呢，就是完成行为之约的两个方面。行为之约已经定规，要得永生就遵守律法，亚当不能遵守，第二亚当来遵守，来赢取这个律法的义，为我们得到什么？永生的条件。因为我们不能得到这个条件，不能满足了，主耶稣给我们满足，这是他一生要给我们做到的。第二个呢，行为之约啊，如果违背了就当接受咒诅。那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耶稣替我们接受咒诅，那我们这个刑罚不能拿掉，所以呢他又完成行为之约咒诅的那一面。所以主耶稣整个人生呢，把行为之约的两个方面都给我们成全了，主动的顺服成全律法的义，赢取律法的义，被动的顺服担当我们的刑罚。那么这样才产生了天国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所以加尔文先生呢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呢，啊，因亚当犯罪而关闭的天国之门，因着第二亚当的顺服重新打开，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主耶稣啊，他作为圣子在永恒当中与天父立约，这个永恒之约，就圣父与圣子来讲，或者就圣子来讲，这个约的性质是什么？这个约的性质不是恩典性，而是什么？ 完全的行为之约，那就是亚当要遵守而没有遵守的。所以呢，当主耶稣全守了上帝的律法的时候，行为之约就被他成全了。因此永恒之约就圣父圣子，这是行为之约。但是当这个约在历史上展开，并且把这个约的果效运用在选民身上的时候，我们白白的得恩典，所以这就叫什么？恩典之约。我们要了解这个架构啊。那严格的说，我们圣经所说的这样一个救赎性的约定是谁和谁立的呢？一般来讲我们不清楚，就圣经两个人的思想来讲，这个约定是和谁立的？行为之约一开始和第一人亚当立的，那因此恩典之约严格的说是谁和谁立的？因为没有更多的人，没有第三个人，因此这是圣父和什么？圣子立的。就圣父与圣子立，这叫行为之约，叫永恒之约，在历史上展现出来运用在选民的身上叫什么？恩典之约。一定要明白啊，因为没有更多的人，只有两个人，所以呢上帝就给我们立了两个约。关于行为之约的事情，备约以及咒诅从创世纪一章到第三章就结束了。那么从第三章天父发出女人后裔的应许，哪一个约就开始了呢？救赎之约就展开了，这个恩典之约，这个永恒之约在历史上就展开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回到圣经的名称，圣经叫什么？圣经就是旧约和新约。因此我们整本圣经讲什么的事情？讲约的事情。不过这个观念在最近100多年里渐渐的淡化，以至于福音派对圣约的思想渐渐的失去了，这也导致了我们圣经认识的一致性与连续性的破坏，使我们今天无论是救恩论、圣经论还是教会论里面都出了问题。所以今天这个归正是相当难的啊，相当难。那么关于这个圣约的思想是在宗教改革的后期建立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啊，能够统领整个信仰的一个神学。不过呢，就从18世纪的后半叶开始渐渐的淡化了啊，这一种约的思想失去了。所以到现在很少人明白到底新旧约在讲什么。其实我们的书名已经告诉我们，这整本的圣经就讲一件事，什么事？约的事情，讲约的事情。那么讲约的事情到底讲什么约呢？讲什么约呢？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约定，不过我们真正分析透了之后，你才知道整本圣经啊就讲一个约。哪一个约呢？是神和亚当的立约呢，还是神和基督的立约呢？他真正要表达的就是圣父与圣子在永恒当中的约定。亚当的受造堕落只是历史的序曲，从创世纪亚当一堕落，上帝来寻找亚当，发出救恩的应许，这个恩典之约的工作就启动了，就开始了。所以整个人的历史呢，从亚当堕落之后，上帝展现的是什么？他那个救赎的约定啊，表现出来是什么？恩典之约的作为。因此呢，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清楚了，整本圣经讲约的事情。那么旧约和新约讲几个约？就一个约。从永恒当中看，就是圣父与圣子的立约，叫永恒之约。在历史上展现出来就是什么？恩典之约，就是这个约就开始了。因此旧约讲什么？在基督里的恩典之约。新约讲什么？在基督里的恩典之约，就讲这个。整个圣经在讲这个永恒的约定怎样在历史当中运行 展现以及最终的成全，就讲这个事情。因此呢，旧约和新约不是两个约，乃是一个约。所以当你读韦斯梅德信条的定位圣约论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了，不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约，乃是本质上相同的一个约。这相同的一个约呢，在历史的展现过程当中，你的永恒当中圣父圣子定的那个约在历史中展现的时候，出现了两个阶段。什么阶段呢？旧约阶段和新约阶段。那么这个旧约阶段和新约阶段既然是同一个约，为什么又分两个阶段呢？你看韦斯梅德信条的定位呢，说的就很清楚了，那是因为运行方式的不同。什么叫运行方式的不同呢？也就是说，恩典之约在旧约展现出来的时候，透过什么方式方法运用在选民身上的时候，采取什么方式而运用。因此呢，你把整个旧约圣经都读完了，总结一下，这个恩典之约在旧约展开运行，就透过几种方式方法。在旧约首先透过什么方式方法呢？上帝应许的方法。亚当一犯罪，上帝立刻应许女人后裔的救恩，这个应许产生了。所以创世纪3:15被称作什么？原始福音。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个女人后裔指谁呢？特指耶稣基督，他指耶稣基督，那是弥赛亚的一个应许啊。那个魔鬼的后裔是谁呢？就是那拒绝救恩、拒绝福音的这些罪人，都是魔鬼的后裔。那么，当然，这个女人后裔还包括了谁呢？包括了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信徒。因此，那一节经文真正讲的是什么？属神的教会与属世的仇敌之间的一个征战，他们彼此为仇，为仇的结果是什么？最后以女人后裔为代表的这个群体胜过了那个邪恶的群体，把魔鬼的头给他粉碎了，表示我们彻底的得胜。谁得胜的？女人后裔粉碎了他的头，击碎了他的头。但是为此呢，女人后裔呢要脚跟被伤。这个脚跟被伤啊，被许多人解释错误，他们认为呢，这是魔鬼在十字架上伤了主耶稣，钉了他的手他的脚。这个圣经不是这样解释的，其实主耶稣啊，魔鬼连他一根头发都伤不了。魔鬼是谁能伤得了主耶稣呢？不是这样。其实谁把他钉上十字架呢？严格的说还不是魔鬼，第一个把他钉上十字架的是谁呀？是谁啊？真正把他钉上十字架的是谁啊？不是魔鬼。魔鬼有什么能力能把主耶稣钉上十字架？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第一个把他钉在十字架的就是他的父。以赛亚书53预言的时候，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上，让他做赎罪祭，是天父定义的压上他，咒诅他，让他做选民的中保，赎罪的羔羊。第二个把他钉上去的是谁？啊？我们还轮不到份儿，你还不够资格。第二个就是主耶稣自己，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取回来。他要不舍，谁有能力把他钉上十字架？他说一句话，你们都死了吧，顿时就死了，你有啥能力？对不对？啊，主耶稣自己把生命舍了，然后他有权取回来，看到了吗？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一个啊救赎的道理，是圣父把他钉死，是他自己走上十字架，然后才能说是我们的罪把他钉上十字架，然后才能说魔鬼借着他的仆人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那么天父定义将他压上啊，作为中保，作为赎罪祭 啊，作为大祭司啊，完成这一个啊选民的救恩。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天父在亚当堕落之后就发出了这样一个救恩的应许啊，那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应许。因此这个伤他的脚跟啊，不是说魔鬼有能力伤主耶稣自身，不能的。这个脚跟代表什么你知道？就是在这两个群体的征战当中，谁稍微的被伤害一下呢？谁呀？不是耶稣自身啊，是谁啊？教会信徒在整个的征战当中，我们有没有被魔鬼伤害的时候？有。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会被魔鬼伤害，但是那个伤害致命不致命呢？不致命。因为主耶稣已经说了，谁也没有能力把他们从我手中什么夺去，谁都不能。魔鬼最多最多是搅扰我们啊，拦阻我们一下，使我们绊倒一下，像大卫那样，但是他没有能力夺走我们的救恩，所以他最多是伤我们的脚跟，稍微伤一下。因此呢，这个伤脚跟是对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而言的。因此呢，亚当一堕落，天父立刻发出教会与世界征战的那一个命令，在那一个话语当中，也就应许了他儿子弥赛亚的来临。假如你读创世纪，你看第三章和第四章，它有一个非常啊内在的连结。第三章发出征战的命令，第四章这个战争就开始了，谁与谁就打起来了。该隐和亚伯就打起来了，两个群体的人就打起来了。该隐作为魔鬼的后裔，亚伯作为女人后裔的群体就干起来了。结果这个撒旦激动该隐，就杀了亚伯。因此呢，永恒之约在亚当堕落之后，首先以应许的方式展现出来。凡是相信女人后裔应许的人，那都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亚伯因着信，信什么？信女人后裔，蒙了上帝的悦纳。该隐没有蒙上帝悦纳，不是他的行为的好坏，乃是他拒绝这个应许，不相信这个应许。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这个原则非常重要。有很多人解释该隐亚伯献祭啊，他会这样解，他说上帝为什么喜悦亚伯和他献的祭物呢？那是亚伯献上的头生的羔羊啊，精挑细选，是认真的。该隐献祭的时候肯定从土产中随便的抓一把献，不认真，所以上帝不喜悦。那现在弟兄姊妹，我问你，该隐在献祭之前，如果用了他最大的努力，把他地中出产的最好最好的产品都捡出来去献给上帝，上帝会不会悦纳他？会不会啊？说了最大的努力，把花生中最大的个都捡出来了，献给上帝，上帝会不会悦纳他？有许多人会这样解经啊，错谬的去教导会众，把人引到死亡的道路。该隐即使动用了所有的努力，把出坛中最好的东西都捡出来献给上帝，上帝还是不悦纳他。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拒绝上帝救恩的应许，他是靠个人的努力想讨上帝的喜悦，这是律法主义的道路，这不是救恩的道路。亚当一堕落之后，关于罪的问题如何解决，就产生了两种方式方法。哪两种方式方法呢？一个是人本主义罪人的方法，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穿在身上来遮掩罪过的方法，这是亚当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上帝用皮子做衣服来遮掩亚当，采取恩典的办法，代死代赎的办法。因此呢，这两种方法就体现出来了。亚当那个只是遮掩罪过而不能除罪，而不能解决吃了果子就必定死的问题。你吃了这个果子，罪已经存在了，这个死怎么解决呢？你无花果树的叶子穿在身上，你就能免死吗？对不对？那免不了死啊。 上帝行为之约的这个结果临到你身上，不能因为你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不能因为你遮掩这个罪过就免除这个死亡。所以这个解决的办法是一个死的方法，上帝是不能答应的。所以任何人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试图逃上帝的喜悦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呢，上帝就启动了第二个方法，恩典的方法，用代死代赎，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穿。因此呢，当用皮子给亚当做衣服穿的时候，这里面产生了生命的死亡，无论是牛还是羊都产生了死亡的问题。那么亚当意识到他这个方法不行了，在上帝的这个救赎应许之下，他就接受了这个恩典的方法。为此呢，我稍加解释，有弟兄姊妹问道，说我们老师傅亚当到底得救了没有？亚当得救了，确实得救了。怎么知道得救了？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个，亚当脱下了他那个人本主义的裙子，穿上了恩典的衣服，接受了上帝救恩的方法。第二个，亚当把这样一个头生羔羊献祭的事情传递给了他儿子亚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亚当传的福音。第三个，当亚伯被杀之后，他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他怎么说呢？神另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这就说明他对那一个女人后裔产生了盼望，对那个救赎产生了一个盼望。所以呢，亚当得救了啊，从福音的角度来讲他得救了。那么弟兄姊妹，亚当的那个方法无论他多么努力，他是对罪的遮掩，而不是除罪，而不是免除那个刑罚。所以那一条路对犯罪之人来讲是一条死路。那么上帝在亚当堕落之后，除了发出救恩的应许，然后就启示了这个恩典代赎的道理，所以亚当接受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接下来有一个难题很难解决。一般来讲，福音派的解释是非常的片面的，就是上帝说你吃那果子的日子就必什么，就必死。现在我问你，亚当吃了那个果子之后死了吗？福音派在这解释是片面的。为什么片面？因为圣约的思想他已经失去了。你一说你就说灵死了，我问你，上帝说吃了果子必定死，包含不包含肉体的死？你吃的日子就要死，包含你肉体的死。但是亚当确实又活了900多年，没有死，对不对？至少说的那个死又延缓了几百年。那这样说来，上帝行为之约的那一个命定作废了吗？上帝就不再信实了吗？这点很重要啊。福音派今天一解释就是他临死了，但是上帝说你吃的这个必定死，包含了他的肉体的死亡。现在我问你，在亚当犯罪之后死亡发生了没有？死亡有没有发生？该隐杀亚伯那是好久以后的事了，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就要死。啊，在亚当吃果子之后死亡有没有发生？死亡如果真的没有发生，那就证明了上帝的行为之约作废了，他不信实，他说话不算话。其实亚当一堕落，上帝首先来寻找，然后发出救恩的应许，然后用皮子给他做衣服穿的时候，死亡已经发生了。不过发生在哪儿？寄生的身上，在寄生的身上。无论是牛还是羊，有没有死亡？确实的死亡了。代死的道理已经出现了，那个预表的形式已经开始了，救恩的那个恩典的运行已经启动了。不过在旧约的时候是以预表献祭这种方式来展现的，所以呢，一直到主耶稣降生之前， 关于罪的问题都是献祭献祭献祭献祭。利未记明确地告诉你，你若犯了罪，犯了罪怎么办？犯了罪你就牵牛来牵羊来，按手在他头上杀死他，把血弹在你的身上，你的罪赎了，就可以平安地走了。弟兄姊妹，牵那个羊叫什么羊啊？叫什么羊？替罪羊？赎罪羊吗？按手在他头上什么意思？一定要按手在他头上。按手在他头上什么意思？按手在他头上不是赦免，你赦免他，羊说我根本都没犯罪，你牵来我都冤枉了，这叫归罪。羊啊，我偷人家东西了，偷了东西就要接受上帝的刑罚，就要咒诅，这怎么办呢？我把我这个罪给你了，按在他的头上就给他了，然后祭司一刀下去，羊死了。羊为啥死了？因为他身上有偷盗的罪了，所以死了。这个血就弹在你的身上，你被赎了。为啥你可以平安的走了？你的罪没了。为啥没了？又跑羊身上去了。跑羊身上的结果是什么？他死了，他流血了。所以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犯了罪，这个死亡不能发生，这个罪断不能铲除。一般来讲，我们理解希伯来书这些经文啊，还可能很片面。什么叫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当然主耶稣若不流血罪是万万不能赦免，但是这些经文真正指的是什么？行为之约的那一个公义性，那一个信实性。你吃了我这个果子就要死，这个死亡如果不发生，这个罪是断不能了结，这叫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献祭就开始了。这个献祭的时候呢，一定要按手在他的头上，那就把罪归给他，于是他死了，你活了。那弟兄姊妹，亚当在吃果子之后，上帝就开始了这个恩典之约的工作。死亡不是没有发生，而是发生在谁的身上？代死者的身上。那么直到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施洗约翰才见证，看呐、啊，这就是什么？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原来从伊甸园就发生了那个死的羔羊，死的羔羊，死的羔羊，一直到耶稣降生，那个死的牲畜，那个按手在他头上的牲畜，代表的是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没有这样一个代死，没有这样一个救赎，你是断不能逃脱上帝的刑罚。所以弟兄姊妹啊，没有这个约的思想啊，我们不理解这个经文，我们是很片面的，要找道路啊。我们总是说灵死了，灵死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在那一天死亡就发生了，以代死的形式已经出现了，恩典之约已经展现了。那么恩典之约在旧约的展现，首先是透过应许，然后是透过献祭代死，然后透过什么呢？先知的预言。先知预言什么？预言弥赛亚的来到。然后又透过什么？预表的方式。在旧约，上帝要透过大祭司做预表，透过先知做预表，透过大卫的君王体系做预表，来启示那位救赎主。最后上帝还要以什么方式来展现他的恩典之约？就是圣礼，在圣礼当中把基督展现出来。那么旧约的圣礼是两个，第一个是割礼，第二个是逾越节之礼，这两个都是指向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个真理。尤其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那指向基督的代死与救赎。因此呢，恩典之约在旧约的时候是怎样的运行在神的百姓身上，怎样实行的，怎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借着应许，借着献祭，借着预言，借着预表，借着割礼。因此所有这些个应许，这些个预言，这些预表，这些个圣礼，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恩的中保，是赎罪的羔羊，是我们的大祭司、大君王。 那么在旧约呢，谁的百姓无论身在何方，只要相信这个恩典之约的应许、预言、圣礼、预表，他就是一个什么得救的人，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因此他得救不是那个形式的本身，他得救是他相信要来的女人的后裔来胜过撒旦仇敌，他得救是因为他相信献祭中的基督，他得救不是因为那个表面的羔羊，是他指向那个献祭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得救是因为相信先知的预言，要来的基督能除他的罪，他得救是因为相信圣礼中的基督，那一个逾越节的羔羊能够替他死，他得救是因为相信预表中的基督，那个大祭司预表了要来的大祭司，那个大卫的系统预表了要来的君王，所有的先知系统预表了要来的真先知耶稣基督。因此呢，旧约恩典之约是怎么运行的，就这几种方式：应许、献祭、预言、预表以及割礼。这每个运行方式当中指的不是别的，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因此呢，它是一个预表的方式，一个预言的方式，一个应许的方式，来指向基督。这就是恩典之约在旧约的运行。到了新约，这位赎罪的大祭司终于来了，这只羔羊终于来了。当他在十字架上成全了这个救恩的时候，在新约恩典之约怎么施行在他选民的身上呢？还要不要再献祭？不要了。怎么办呢？一个人怎么得救呢？在新约这个人怎么得救呢？这就是主耶稣的大使命所表现的，你们去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奉圣父圣子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了。因此呢，恩典之约在新约的运行呢，这个方式就简单了，变成几个方式，只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圣道的传扬；第二个，圣礼的执行。这就构成了我们真教会的大标志。简单了，圣道传出来，圣礼执行，对不对？那么神选民呢，就进入了神的国。基督说，我就与他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为什么这么简单呢？因为实体已经来到了。所以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应许与成全的关系，预表与实体的关系，预言与应验的关系，影儿与实在的关系。旧约是应许啊，我的儿子要来了，要来了，十字架上赎你的罪，赎你的罪。到了新约说，来了，来了，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就这个意思吗？然后呢，以预言的方式，然后呢，以预表的方式，预表就是演示一下给你看呢，关于这个罪怎么解决，演示一下给你看，你若犯了罪，把羊牵来，按手在他头上归罪，让他死，你就活，演示演示给你看，这个罪怎么解决。那如果不这样预表的话，主耶稣往十字架上一死，大家说你死是干啥的？不懂啊。哦，想起来了，上帝在旧约都给我们演示看了，要犯了罪是可以解决的，怎么解决呢？就是把罪归在他的身上，他一死你就活了，这叫预表。那现在我们明白了，旧约你把应许、预言、献祭，这个预表把圣礼一除去，你说旧约还有啥？整个旧约不就讲这个吗？这就不就讲恩典之约的运行吗？啊，那个时候实际的那个羔羊没有来到，就先用这个自然界的羊来代替，哪来演示呢？对不对？现在我们明白了，一个恩典之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运行，分作两个阶段， 旧约阶段和新约阶段。旧约阶段的运行方式是应许、预言、献祭、预表、圣礼，这样实现在他百姓的身上。因此旧约凡是相信天父应许的，凡是相信天父预言的，凡是相信天父那个预表性工作的，凡是相信那个圣礼的，都是得救的，都是得救的。那么到了新约呢，实体一来到，成全一来到，简单了，只要传这个真理，然后借着圣礼把他带到神的家教会，这人就得救了。所以圣道的传扬，圣礼的执行，就是恩典之约在新约的运行方式。因此恩典之约在两个时代里本质相同，运行的方式不同，本质一样的。我们相信的都是三一真神，我们所要的都是救恩的中保耶稣基督，我们凭借的媒介都是信心。所以希伯来书从旧约论述到新约都是什么？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因为相同的救恩媒介，同样的信心。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整本圣经不是讲别的，就讲一个约的事情。什么约？永恒之约的事情。在历史上怎么展开？就是这么展开的啊！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上帝先和亚当立约，把这个行为之约启示出来，看看亚当如何。亚当失败了，满足不了这个条件。上帝说你不行，看看我儿子行不行，看看他完成这个行为之约光辉不光辉。你遵守不了我的律法，看看我的儿子是怎么遵守的，让他遵守给你们看一看。行为之约的这个条件最终是由他儿子来实现的。所以接下来保罗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他不是终极的，他只是个影儿，只是个预象，指向的是谁？指向的是神的儿子来完成这个工作。现在我们对恩典之约这个运行呢稍有交代，我们要清楚啊，这样呢我们回过头来总结，历史上一共有几个人啊？两个人。哪两个人？啊，就亚当和基督。对于这两个人，上帝分别立了两个约。哪两个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在第一个约中，亚当是代表，他怎样他所代表的人就怎样。在第二个约当中，耶稣基督代表他的百姓，他怎样他的百姓就怎样，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因此呢，这两个人分别构成了群体的代表，这叫代表性原则。他不是自己来立的，他是代表了他的群体来立这个约。因此亚当有行为之约，基督有这个约。其实这个约呢，我们又分析了，按照基督来说就是行为之约，按照运行在我们身上就叫恩典之约。这个恩典之约在什么时候启动？在罪人堕落的时候启动。那么启动以什么方式启动？首先以应许的方式，然后以献祭、预言、预表、割礼的形式、圣礼的形式来启动，一直到新约实体一来到，就以圣道的传扬、圣礼的执行来运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恩典之约呢就成全了，完全的成全了。好了，明白这个道理了，两个人、两个约、两个代表，我们也清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这个罪是怎么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没讲这个问题啊，早上弟兄已经提了，这哪门，这个罪怎么到我们身上？你要不明白这个罪怎么到我们身上，你也不明白那个义怎么到你身上。这个在神学上叫归算。论到归算一共有三个归算，第一个，亚当的罪如何归算给我们，第二个，我们的罪如何归算给基督，第三个，基督的义如何归算到我们身上。那么更主要的要探讨的是，在这里嘛，保罗论述的是呢，基督的义如何算到我们身上。 那么由此我们要明白亚当的罪如何归算给他的后代，因为呢我们要想明白基督的义如何归到我们身上，那首先就要明白什么呢？首先明白什么？你要想知道基督的义怎么到你身上，首先就要明白亚当的罪怎么归给我们。因为保罗说这就如，这就如什么，这是指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翻译的很好，中文翻译的就很好，这就如，这个这字是指什么？承前启后啊。上面是一节到十一节是不是讲了因信称义的福分啊？这一信耶稣就这么大的福分，现在就问了，这怎么发生的？保罗说怎么发生的？这么大的福分临到你身上，就如同亚当里面的事情，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个死又是临到众人，哎，你要想明白信耶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到你头上，你首先要明白亚当犯罪那些个罪的果子怎么到你身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自然也就有了。因此呢，亚当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在哪里的预象啊？啊，我们讲了这好长时间了，亚当在哪里预表基督啊？在哪里啊？在约上，在约上预表基督，他的行为之约指向了基督的那个约，他在行为之约当中的那个法则指向了在基督里那个约里面的法则。在亚当里上帝怎么做事，持定一个什么原则，在基督里上帝也用同一个原则来运行。好了，接下来我们说这两个人分别立的约，在这个约中两个人分别是代表，都代表这个约中的百姓。那么代表如何，这个结果临到众人就如何，这就是上帝的法则。在行为之约当中，亚当堕落了，亚当遭受咒诅了，因此在这个亚当里面的所有的人都要接受这个结果。那么亚当的罪到底是怎么归算给我们的呢？这就很重要。关于罪如何归算呢，神学上有几种说法，最主要的第一个是遗传说。亚当的罪怎么到我们身上，父母生他遗传的，这是天主教的主要学说，天主教就持守这个学说，原罪遗传说，对不对啊？啊，咱们这个罪是不是这个父母遗传的啊？神学上叫原罪遗传说。关于这个原罪怎么到我们身上，第一个学说就是遗传说。遗传说合乎不合乎圣经，对不对呢？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天主教的学说，天主教的罪的归算就是遗传说。遗传说是不合乎圣经的。为什么不合乎圣经？因为我们能举个例子推翻它。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生的。现在我问你，玛利亚有没有原罪？你承认不承认玛利亚有原罪？你要不承认，就走到天主教里了。天主教就是发明了玛利亚无原罪的学说。你要承认玛利亚有原罪，玛利亚确实有原罪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他也是个罪人啊！按正常的这个次序而生的人都有罪。那玛利亚有原罪，现在我问你，耶稣基督的人性，或者从人的角度来讲，是玛利亚所生的吗？是啊，从血肉之体来讲，他就是玛利亚遗传的。 玛利亚就生了肉体的耶稣，这确实是个事实，你不能否定啊！这一否定把我们基督教信仰否定了，道成肉身这是真理吗？他确实是玛利亚生的。那既然是玛利亚生的，如果你相信原罪遗传论，这里就有一个结果，谁就有原罪，谁就会有原罪，耶稣基督就会有原罪。那你相信原罪遗传吗？那玛利亚现在又生了耶稣，那这个罪不就遗传给耶稣了吗？但是根据圣经，耶稣有没有罪？耶稣是至圣者，没有罪，他既没有原罪也没有本罪，因此他无罪，叫至圣者。那么从耶稣和玛利亚这层关系我们就知道了，原罪是不是遗传的？所以你要说是遗传的，在这已经发生问题了，不是遗传的。天主教认为呢，原罪是遗传的，这里面已经遇到难题了。当我们追问他那玛利亚有没有原罪的时候，他必须否定玛利亚有原罪。所以天主教的教义就是玛利亚无原罪，由此又发明了玛利亚升天的教义，升天的教义。那现在我们就纳闷，玛利亚怎么能没有原罪呢？于是呢，他就发明了一套道理。他解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个应许的时候，他说这是天父发出的应许，特别保守的一个女人，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那个女人的后裔肯定是指耶稣基督，关键这个女人是指谁？天主教认为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所以他说呢，天父既然发出这个救恩的应许了，因此他用能力特别的隐蔽玛利亚，保护玛利亚，使他没有原罪，这是他自我发明，圣经从来没有说。为此呢，他还编造了一个故事流传着，天主教里流传的这个故事大家可能不知道。他说玛利亚是至圣的童贞之女，没有原罪，到了婚嫁的年龄，大祭司就要为她找一个丈夫，说以色列当中谁配娶她呢？要找一个圣洁的义人来娶她。于是吩咐那个年龄相当的这个青年人把他的杖都送到大祭司的面前，结果呢，大家呢都欣然的把杖送来，因为玛利亚是圣洁的童女。不过送来之后，大祭司非常的愁烦，因为放在那好几天也没有一个杖发芽开花结果。于是大祭司说，难道以色列人当中真的没有一个配娶玛利亚的吗？查一下看有没有没有把杖送来的。一查一查，拿撒勒人耶稣没有送来，那个这个木匠这个约瑟没有送来，说赶快吩咐把他的杖送来。这一送来不得了，第二天发了芽开了花。大祭司说这个就是了，于是呢就给玛利亚订了这个婚。这都天主教里面编造的故事，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这些，对不对啊？所以为了迎合他这个学说，他发明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本着圣经说，原罪确实不是遗传的，因为只要承认原罪遗传说，那么亚当的罪就不停的遗传，一定遗传给玛利亚，那么玛利亚就一定遗传给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肉身确实是他遗传的。在这里我要纠正一个观念，许多人把道成肉身啊，童女怀孕生子啊，理解为今天类似于代孕妈妈试管婴儿，这个是错的。严格的说，就是主耶稣确确实实是玛利亚的卵子而生，确确实实他遗传而生，不是说圣灵感孕先做一个小胎儿放在玛利亚的腹中，那玛利亚成代孕妈妈了，与她没有什么关系了，对不对？那不是这个意思啊！道成肉身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个确确实实是玛利亚血肉遗传的，因此主耶稣才被称作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基督徒把这个道成肉身理解错了啊！因此呢，透过我的讲解你就知道了，原罪遗传说不成立。那原罪遗传说不成立，到底亚当犯了这个罪，他怎么跑到我们身上呢？神学上根据圣经得到了第二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叫约的代表性原理。因此原罪的代表性归算，这才是合乎圣经的一个理论，就是当年上帝给亚当立约的时候，乃是与亚当以及他里面的所有的他的后裔立约，亚当在这个约中是法人代表， 当这个法人代表违约的时候，被他代表的所有的百姓怎么样，都有了这个罪，这叫代表性原则。不过论到这个代表性原则呢，大家很难理解，大家会说那这不公平啊，我又没在那吃果子，这个罪归我身上，那我不服气。你服气也好不服气也好，上帝的法则任何人都抗拒不了。代表性原则不但在伊甸园使用，它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也常常的使用。但是在人类生活中常常使用的时候，你觉得很自然，但是论到这个约实现在你身上，你就觉得不公平。举个例子，清朝末年中国人软弱，受外国欺负啊，被人家欺负还要立约赔人家银子。我问你，立约的时候谁签字？谁签字？中国人都去签了吗？是不是最多一个大臣签字？这个大臣一签字，中国人每个人有一份吗？那赔银子大家都要赔啊。那所以中国人过去赔银子，哪个人没有一份？都要赔啊。为什么？那你说我又没在那签字，我为啥赔呢？这就叫约的代表性原则。那个大臣签字是代表中国的每一个公民签字，每一个中国人签字，所以他一签我们都在里面，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要赔银子。其实到今天这个约的代表性作废了吗？今天咱们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好，中国的主席也好，这只要大笔一挥一签字，作为国民在这个约中在吧，在不在这个合约之中？每个人都在这里面。那如果国家主席签这个约，咱们赚了1000亿啊，高兴不高兴？你会不会这样说？我不高兴，与我有啥关系？不，只要一赚1000亿，每个国民都高兴。为啥？都在这个里面。那翻过来，咱要损失了1000亿，在不在里面？你看，要说赚吧你就很高兴，一说损吧就不乐意，对不对？其实我们都在这里面，无论赢还是输，我们都被他代表。无论是大臣还是国家的主席总统签字的，都是代表这个国民来签字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这就叫约的代表性。直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还在使用它。那有的人会说，那上帝在伊甸园这也没有跟人家商议，这就直接签订这个约，这能公义吗？咱们今天思想这个问题啊，都用19、20世纪人理性的背叛那种所谓的自由主义啊来思想上帝的事情。其实你想这个事的时候啊，那是因为你在这个约中吃果子了，犯罪了，才会把上帝藐视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啊，你觉得你与神一样智慧，能够质问上帝，就是吃果子的罪造成的。啊，如果你没有那个吃果子的罪啊，你根本都不敢这样想，我是谁呀、啊、还敢说上帝不公平，你就变成这个思想了，知道吧？你与上帝之间的差距是无限倍的差距，而上帝的本体就是什么？公义。本体就是公义的上帝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公义的，明白了吗？你不要说上帝不公义，上帝的本体就是公义，所以他做的任何事情无不公义。那你说我为什么觉得不公义？那就是吃果子的罪到你身上了，就这么简单。你不认识自己了，你不知道自己有多轻多重了，你逾越了位分，想与至上者同等来质问他。上帝说你是谁？我是公义的本体，难道行事还不公义吗？所以你认识到这，你就知道了，我们是不能质问上帝的，你知道吗？没有资格质问啊！我们发出这样的问题，就证明我们的理性堕落没堕落？理性堕落了，才产生这个大胆。所以呢，无知而无畏啊！人不知道的时候都胆大，人要真认识上帝的时候就都服服了。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人是这个表现，一看见上帝就成为这样的。你看圣经上那些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这个雅各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是谁啊？这是我父亲的神，你的神与我有什么关系啊？啊，那么那一个旷野当中那个夜晚，上帝一向他显现说话，雅各的头就下来了，真是可畏这地方。 害怕了。以赛亚先知没有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觉得我还不错吗？我这样的人还不圣洁吗？在以色列人当中，有我以赛亚先知圣洁的有几个人呢？我跟你们说的不都是圣言吗？不都是洁净的言语吗？但是有一天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个荣耀的时候，顿时说：祸哉，我灭亡了。为啥？我的嘴污秽不洁净，说了不洁净的话，要灭亡了。撒加利亚先知，这一切一切这些个都是这样，施洗约翰都是这样，使徒约翰也是这样。使徒约翰跟随主三年，看着那个穷苦的木匠的样子的时候还不多惧怕，当主耶稣以他那个荣耀的形象在拔摩海岛一显现的时候，顿时吓得像死人一样。为什么？看见那个真容了，看见那个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大家看不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头都抬得好高。只要看见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不降服的。因此呢，我们讲到呢，这就有两个方式方法。第一个是道德式的方法，你要尊敬上帝，你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你要好好的行动，这叫道德式的，律法主义式的。你要谦卑，所以你说我咋谦卑？我生来就是个骄傲的人，这怎么谦卑呢？对不对？我的本质就是骄傲，我怎么谦卑呢？那还有一个方法，你讲到的时候把上帝的荣耀给他讲出来，我就我一看一下的头就下来了啊！这是咱改革中的方法，知道了吧？啊，你要讲那一个，那是律法主义、道德主义啊！你要好好的行事，你要谦卑，你要什么？这个道越讲，人就变得什么？越不谦卑，越假冒伪善，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什么时候你讲出来神的荣耀？哎，来，看看这位是谁？看，一看，我的妈呀，这一下子头下来了。为什么？看见神的荣耀了，他自动的就下来了。所以呢，咱们今天福音派的讲道啊，走前面一个道路，人本主义。改革中不是那样，改革中的讲道，我不劝你什么悔改不悔改，我把神的道讲出来，你自动悔改。这两个果效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神本的，一个是人本的，看到了吗？啊，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看你走哪一条。所以每个人真正看见上帝的这个荣耀的时候，他的心都要折服。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之前，你让他降服那是根本都不可能。那你说他不表面的降服呢？表面的降服带来是最大的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今天在福音派的神学当中，带来更多的是假冒为善的人。这个假冒为善在什么时候体现出来呢？征战不发生看不着，征战一来到，他里面的败坏都要流露出来，非常的可怕啊！好了，弟兄姊妹，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这个代表性。刚才我已经举世界上的例子告诉你，这个约的代表性的法则还在实行。那么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以及他里面的人设定的法则就是什么？代表性。因此亚当是代表他自己以及他所有里面的人与上帝立约，他一犯罪众人都有罪，这个罪叫什么？叫直接归算。遗传性归算叫间接归算，代表性归算叫直接归算。那话又说回来了，那这个罪怎么可以直接归算我呢？哎，这里就有个媒介。什么是媒介呢？遗传就是媒介。如果没有遗传，我与亚当有没有连结呢？没有遗传，你与亚当有没有连结？我上午已经讲到了，夏娃的受造是怎么受造的？是不是在亚当里受造的？在亚当里受造，保证夏娃与亚当有没有连结？有个血肉的连结，你知道吗？因此按正常力而生的人与亚当是不是有个遗传的关系啊？这个遗传的关系把我们与第一人连接起来了。因此我们怎么在亚当里的？透过这些遗传在亚当里。因此遗传就是我们与亚当连接的媒介，这个媒介。但是这个罪不是透过遗传这个归算的方式，罪是透过约的归算。但是归算的时候，你与亚当要有关联才能归算呢？ 假如另外一个人是用另外的尘土造的，他怎么能归到他身上呢？他与亚当没有关联，这个罪就不能归算到他。比方说亚当犯罪，有没有把这个罪归到天使的身上？能不能？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天使说我与你有什么关联，我与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这个罪怎么能跑到我头上呢？但是我们做这个后代子孙的却与亚当有关联呢，怎么连在亚当里面呢？就透过这个遗传连的。因此遗传就是我们与第一人之间的什么媒介，这个叫媒介。好了，讲到这，现在我们知道了原罪怎么归算给我们，是由行为之约的代表性原则直接归算，却要借着什么连接的媒介，就是遗传。因此呢，我再给你总结一句话，就叫做原罪怎么到我们身上。原罪是因为亚当在行为之约中的代表性，并且借着遗传的媒介而归算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正统神学的观念。好了，明白这个原理了，现在我们思想第二人。上帝给第二人立了约，在这个约中第二个人基督是代表，他代表谁呢？代表天父拣选的所有的选民来立这个约。所以主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他是代表所有这些的选民来给天父立约，因此他是这个约的代表人，法人代表。那么他是这个法人代表呢，他遵行了天父的律法，他就有义。正如亚当违背了天父的律法，就有罪。这两个关联就是这样预表，就是这样预表的。第一人指向第二人，第一个人的罪指向第二个人什么义？亚当有罪，基督有义。那么亚当的罪怎么落到众人的身上？借着遗传这个媒介，由约的代表性直接归算。那因此保罗这里说了，这就如，因此基督里的法则就如什么？亚当里的法则。基督在恩典之约中他有没有义啊？他赢取律法义了吗？赢取了。我们因信称义的义是哪个义啊？是哪一个义？哪一个义？我们因信称义，今天咱有义了，对不对？一信耶稣就有义了。这个义是哪个义？就是基督33年遵行天父律法的那个义。那你说他在那里遵行律法，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怎么能到我身上？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正如亚当6000年前吃果子，这个罪怎么到你身上？这就叫做这就如，明白了吗？就是在亚当那个行为制约当中，罪怎么临到众人，怎么直接归算给他的百姓。在恩典制约当中，基督作为第二人第二个代表，他的义就怎样的归算给他的百姓。那么在亚当里面是直接归算，在基督里耶稣这个律法的义怎么归算给我们呢？怎么归算呢？不，这就如吗？直接归算给我们。所以不分时代，不分地区，不分远近，只要和基督一连，这个义直接就到你头上，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如，关键的是你要连呢。亚当的罪为什么能归到你的身上？因为你与他相连，那个媒介是什么？遗传啊。那现在第二人我们怎么跟他连呢？这很重要啊。两个连接点也出来了，我们与第二人的连接是透过信心这个连接点。无论哪个时候的人，无论哪个种族的人，无论哪个地区的人，他都是透过信心与基督相连。因此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媒介是什么？信心。我们与始祖亚当之间的关联，那个媒介是什么？遗传。好了，亚当里面的法则实行出来， 就是基督里的法则。那现在我问你，基督的义怎么归算给我们？我刚才说那句话，你还能类似的说出来吗？亚当在行为之约中的代表性，借着遗传这个媒介直接归算给亚当里面的人。那用这个话套在基督身上怎么说？因为基督是恩典之约第二个约中的代表，就借着信心这个媒介直接的归算给我们。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如，你不要看这三个字啊，不好解啊。罗马书五章这个道理太深了啊，你不能解开这一个整本圣经，你解不开啊。这就如，就是亚当里面那个约的法则运用在基督里面这个法则，这两个运用是一样的，是同一个原则，这叫因信称义的原理。恩典之约中义是如何归算给我们的，正如在亚当里面那个罪是怎样归算给我们的。现在两个人我跟你讲了，两个代表，两个约我也跟你讲了，现在我再强调两个连接点。不明白这一个呢，接下来你对改动神学的理解还不够。亚当是属土的还是属天的？属土的。我们这个遗传它给我们肉身，这个是属地的还是是属天的？我们这个连接点啊，这个遗传啊，是一个属自然性的，是一个属地的这样一个连接。因为亚当我们的始祖就是属地的，就是属土的，所以我们这个连接点的本身也是属土的，那个遗传，血肉的遗传啊。现在我再来问你，第二人是属天的还是属地的？属天的亚当，你用属地的连接点能不能连起来？我们与基督之间有没有血肉的连接？哪个与基督有血肉的连接？你也没法连接呢，因为他是属天的，他是第二人。第二人是属天的，具有超越性的，因此要想和他连，那个连接点能不能用属地的连接？自然的连接能不能与基督连起来？谁也连接不起来。因此要想与那个属天的亚当相连，这个连接点必须是什么？超自然性的，属天的。因此信心是属自然的还是属天的？这是属天的连接点。属天的亚当，我们只能用属天的连接点来与他连接。我们的始祖亚当是属地的，我们用自然的连接点就能连接。下面你再听，属地的亚当因着我们与他有自然的连接，自然的连接就导致自然的结果，他死了你也死了。你与属天的超越的亚当连接，是用超越的连接点而连接的，因此呢，超越性的连接点保证了第二人复活了，你也要引起一个超越性的结果，将要复活也活了，明白吗？这个很重要，这个连接点不清楚的话那就麻烦了啊。我们与自然的亚当的连接是自然的连接点导致自然的结果，他死你死。我们与基督之间有个超自然的连接，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他死了复活了，你死了必要复活，因为第二人怎样，与他连接的人就怎样，这是上帝启示的法则啊。第一人怎样，你属乎他就怎样；第二人怎样，你属乎他就怎样。我是怎么属乎亚当的？我是用血肉的连接、自然连接、遗传给他连起来的。所以他死了我就死了，他成尘土我也成尘土。但是第二人是超越的，死了可以复活，因为他本身是超越的亚当，我与他的连接也是超越的，所以他活了我也要活。自然的连接导致自然的结果，超自然的连接导致什么？超自然的结果。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地方一懂，你对因信称义复活 那个确信达到什么地步。现在我问你弟兄姊妹，第一亚当被创造有血有肉，是不是真实的？他吃果子堕落了，然后被咒诅归于尘土，是事实吧？凡是他生的都有罪，都劳苦，都死亡，是不是这样？
是。
那在第一个人里多确实呢？再说第二个，耶稣基督在历史上道成肉身，是事实吧？
是。
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事实吧？
是。
他第三天复活了，是事实吧？
是。
现在你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信心与他相连，是事实吧？
是。
最后你的复活是事实吧？
是。
虽然没有发生，但是希伯来书说如同在手上，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你看这两个模型当中啊，这个原理当中，所有那些都真实的发生过了，最后只剩下一个什么了？只剩下我们等着复活了，就那件事。如果你与第二亚当的连结真的有那个超自然的连结，你不要惧怕了，等着你的就是复活，就这么简单啊！因为第二人是超越的，连接点是属天的，属天的超越的连接点保证了你的超越性的复活。所以在基督里怎样，他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怕啊，毫无惧怕，这就是原理啊。那你说我信耶稣怎么有这么大的好处？正如你在亚当里有那么多的坏处，在亚当里因着这个约的原理我有了那么大的坏处，照着这个原理我在基督里就有那么大的福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论述，这就如什么如，在约中的如，亚当是以后要来这里预象，什么预象？约上的预象，归算性原理的预象。好了，明白了这节经文呢，我让你把十二节啊换成基督来念一念。我先念呢亚当里的事儿。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念完了，你念。念啊。啊，就对照起来说呗。这就如什么？那罪的就指向基督里的义啊。这就如义是从义人什么入了世界。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行义，什么入了世界？我们本来这里没有义啊，都是违背律法入了世界。然后说呢，死又是从罪来的。那下面怎么说？别说复活，永生。永生又是从什么来的？从义来的。行为自愿的要求啊，遵行律法有义就有永生啊。永生又是从义来的，于是什么？永生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什么？都有了义，都有了义。这是完全相同的原理啊，对照的，这就叫做这就如，这就如。所以咱们系统神学的那个改革中的那个神学，如果你单单读的时候，你觉得这有什么？我告诉你，历史上圣灵光照的多么伟大，从圣经里找出这个法则来。这些个东西可不是人发明的，你真正认识到我们改革中神学的时候，你才惊叹圣灵伟大的工作，他是怎样引导教会来认识圣经的。回过头来我再说啊，关于那个连接点还没说完。现在我问你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与第二个超越之人、属天之人的连接，这个信心是超越的连接点。那现在我问你，自然的人里面有没有天生的这个连接点？咱们生来是不是自然的人？由亚当生来的。现在我问你，你由亚当生来的这个属地之人里面有没有这个超越性的连接点？你怎么会有？你是在亚当里面一个属地的人，怎么会有一个超越性的信心能与超越的亚当、第二亚当、属天的亚当连接呢？因此这个连接点在我们罪人心中根本没有，因为你是属土的、 属自然的，属第一亚当的，导致你与第二亚当连接的这个连接点是从天上赐下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借着信，这不是由于自己，乃是什么？神所赐的。再看一节经文，《使徒行传》。弟兄姊妹呢，这个罗马书啊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不能明白这些，你不知道我们改革中的教义有多宝贵。那个神学可能你读起来可到无味，但是真正运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的都是活生生的真理。好，使徒行传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三章的十六节，就是彼得医治了那个瘫子之后怎么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个瘫子怎么全然好了？正是主耶稣所赐的信心使他全然好了。信心是属乎恩典，是超越性的连接点，是上帝的圣灵在呼召人的时候所赐下的，借着福音赐下的。我们自然的人里面每一个都没有这个超越性的连接点，没有，都没有。我们与亚当之间是自然性的连接遗产，没有那个的。那因此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现在我问你，我们与基督之间发生这个信心的关系，由于不由于我们的意志？是不是我们天生的人从情感、从思想、从意志里面产生的？是不是？如果你的思想、情感、意志里能够产生，说明这个连接点是属天的还是属地的？那是属地的，而不是属天的。那你与第二人根本也连不上，因为第二人是超越的，是属天的。那么到这个地方你就完全的明白了，阿弥陀思想为什么是不合乎圣经的，它是错谬的。信心绝不是由于我们意志的抉择带来的。所以那个福音派阿弥陀思想，它是一个违背圣经的思想。不是人意志的抉择带来的。不是福音给你你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上帝拣选你把福音给你来呼召你的时候，就一定赐下这个信心使你重生得救。它是这样的关系，上帝传福音来呼召你的时候，连同这个媒介一同赐下，这才是圣经的原理，绝不是罪人在意志里面发生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全然败坏，为什么说唯独恩典，这是咱们改宗的精要。因此罪是怎么归算给我们的？约的代表性原理直接归算，透过什么做媒介？遗传做媒介。因为没有遗传，我们亚当没有关系，不在亚当里。那么基督的义是怎么归算给我们的？恩典之约中的代表性原理，基督的义直接归算给他所代表的百姓。那么我们是怎么在基督里的？透过信心与他连接，这个超自然的连接点。当然我说的呢，能够与基督连接的这个连接点信心，都是真信心、活信心。在主耶稣撒种比喻的那前三个里面，那个信心能不能与基督真正的相连？都不能，那是不能的。这个真信心仿佛什么呢？仿佛那个火车头啊，与火车厢之间那个扣，就那个媒介死死的扣着。因此车头到哪里，你车厢就到哪里啊。基督从坟墓里复活，因为你有这个扣和它连接着这个真实的信心，所以你在坟墓里有一天必要复活。因为他升天你也升天，他复活你也复活，他到哪里你就到哪里，这是真的信心。不过弟兄姊妹，这个火车头与火车厢之间也可以用个细麻绳连起来， 这个细麻绳要连起来，这个火车头一开啊，可麻烦了，这后面车厢被甩下来了。所以撒种比喻那前三种的例子，那与基督相连啊，你也不能说没连，都是怎么连的呢？细麻绳。在这里我尤其再讲一下因信称义的信心，这个因是什么意思？因信称义，这个因是什么意思？因是不是因为啊？因在咱古汉语当中是凭借，是媒介的意思，借着。因此借着的时候，这就是媒介，这就是管道啊。所以因信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借着信心这个媒介使我称义，不是因为我信而称义。因为我信而称义，主动者在哪里？知道主动者在我。借着媒介而称义，主动的在恩典那一方。信心在称义当中是媒介，是管道。为了你明白这个道理，我给你打个比方，发电厂发了很多的电，你家里面有灯泡，一开开关亮了，怎么回事？发电厂这么远，你这个灯怎么亮呢？在发电厂和你的灯泡之间有什么媒介？有媒介，这个电线就是媒介，所以这个电一过来，你这个灯泡亮了。那现在我再问你，发电厂发了很多的电，你家里面的灯泡也好好的，开关也打开了，能不能亮？能不能亮？啊，能不能亮？第一个，中间要没连，那是万万不能亮。发电厂无论有多少电，与你这个灯泡没有关系，怎么打开开关也不亮，为啥？没有媒介。没有媒介不要谈。第二个，有了媒介就亮吗？啊，对，看你是什么媒介。人家用铜条连起来就亮了，你用一个麻绳连起来它就不亮，你用个竹子木头连起来它也不亮。为什么？因为那个媒介不行，那是个假媒介，不是个真媒介。懂得这个事情了吗？说为什么许多人总是说，哎，他信了咋又不信了？真信的，有那个真媒介的人不会不信。你说那个信了多少年又不信了，他与基督之间用什么连的？是个假信心连的，如同麻绳连了发电厂，那个电过不来，明白吧？就这个意思。所以导致称义的信心一定是活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主耶稣说明白了有结果的那一个信心。所以现在教会里面啊，虽然许多人与基督相连，不过中间用什么连的要好好的考察，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我说到这呢，我再给你举为什么信心又叫管道。你家里有自来水的龙头，自来水厂来送水，你打开龙头水是不是出来了？现在我问你，自来水厂有丰富的水源，你家里有龙头打开了就有水吗？那你很明白了，打开了也不一定有。为啥呢？中间不一定有媒介，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也有了媒介，打开又有水吗？有了媒介也不一定有水。为啥不一定有水？看你用什么做媒介。你用管子做媒介它有水，你用一根钢筋做媒介它能有水吗？它是个死的，它怎么有水呢？对不对？导致有水的是个活的管子，它不是死的钢筋，你明白了吗？所以信心必须是活的，死的信心不能与基督相连，不能导致称义。那现在明白这了，我再来跟你讲，导致电灯亮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电厂发电呢，还是你有铜条呢？啊，我问你，铜条的本身，电线的本身能不能使你的灯泡亮起来？能不能？它自身产生不产生电力？没有。再问你，你家中的水龙头一开有水，是你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产生的水吗？
是。
自身那个管道提供不提供水？
不提供。
那要提供水就好了，但不要交费了，对不对？那多好的啊！啊，现在要交费就告诉我们，这个管子的本身不产生水。好了，我这就叫你明白，你不要笑啊。管子的本身它是不提供这个能力的，是没有水的。那个电线的本身也是没有电的，不产生这个的。明白了这一个，好了，你与亚当是怎么相连的？怎么相连？遗传啊。这个遗传的本身里面有没有罪？
没有。
没有。
遗传的本身产生不产生罪？
没有。
你明白我前面说的，你这个不就明白了吗？这个罪是在哪里啊？罪在亚当那里，如同发电厂子吗？对不对？但是你怎么与它连起来的？遗传啊，电线啊。但是这个电线的本身提供不提供电？不提供电。产生不产生电？不产生电。但是没有这个连不起来的。现在你明白了，亚当的罪直接归算给你，但是却要透过一个媒介与它相连。好了，别笑了啊，下面更重要，明白这个道理再进入基督里面去。真正的能量在哪里？你要称义，真正的那个能量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那里，那是个发电厂。但是导致我称义中间有什么？我电灯亮了，称义咱就说电灯亮了吧。我电灯亮了是因为我与这个耶稣这个发电厂有个什么？有个媒介啊。这个媒介是什么？
信心。
信心啊，用信心这个电线连起来了。那么电线的本身不产生电，管道的本身也不产生水。现在我问你，信心里面有没有义？
没有。
信心里面提供不提供能力？不提供。因此我们叫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天主教里面信心加功德加行为的那一个得救，试问违背不违背我们的圣经？违背吗？他告诉我们，那个信心要加上那一个行为，他已经违背圣经了。那现在我回过头来告诉你，为什么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千方百计要否定行为之约这个神学原理？因为只要承认那个原理，就要承认基督里称义的直接性归算的原理。他要承认亚当里面最直接归算，这就要承认基督里的义直接归算。那么要承认这个直接归算，靠不靠行为？与行为没有关系，中间唯独借信心这个连接点。因此他的神学就要崩溃。这就是为什么他竭力的抵挡。你们找哪儿上帝说给亚当立约了？你们都是编造谎言。结果被加尔文先生给找到了。这个神学非常的深呢，啊，非常的深。那回过头来我再说，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原罪呢？他的血肉之身不是玛利亚遗传的吗？他为什么没有原罪呢？这又是个难题呢。他为什么没有原罪呢？好了，
没有。
不不，回到咱们个归算性来，就是如果基督他的身上符合那个归算原理的话，他就一定有原罪。只要不符合那个原理，他就没有原罪。透过我前面讲的这个原罪或者义到一个人身上，哪两个是不可少的？你总结一下。我已经讲了这么多了，你应当明白了。亚当的罪归到我们身上有两个因素不可少。哪两个因素？第一个，他必须在约中代表你，这个代表性就直接归算。第二个，你与他还要有一个遗传性的关联。 这两个少一个都不行，没有代表性，那你犯罪是你的，与我有啥关系？没有遗传性，我跟你没有关联，你的罪怎么能到我身上？这两个少一个都不可。好了，我们正常而生的人，这两个都是具备的，我们都是借着遗传在亚当里，而亚当立约的时候都代表我们，所以这个罪就直接的归算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作为耶稣基督来讲，我们从两点告诉你这个罪不能到他身上。第一个，从代表性的法则来看，亚当不能代表他。为什么？因为亚当是属土的，他是属天的，他是道成肉身，亚当无法代表他。这个无法代表他呢，还表现在什么呢？在上帝的法则当中，男人是他后代的代表，是女人代表，是他后代子孙的代表。我们正常而生的人，我们前面都有一个父亲做代表。我只要是按正常而生的人，世界上无论哪个只要父母所生的，他都有个父亲，对不对？按圣经的法则，父亲就是他的家以及他后代的代表。因此不论你是男的女的，你前面有个父亲，这个父亲就代表你。这个父亲再往前看，有个父亲代表他，一直推到伊甸园，谁代表他？亚当代表他。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耶稣基督到玛利亚这一环就麻烦了，道成肉身，使得主耶稣啊在前面失去一个代表，没有一个男人代表他，而女人受造就不能做代表，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代表女人，这个代表性在这断开了。所以从两个方面，道成肉身，圣灵感孕和代表性这个地方看，耶稣基督只具备一个什么，你知道？他与亚当之间的关系只具备一个什么？他从玛利亚生了这个血肉之身，只有一个什么？只有遗传使他的真实的肉身、真实的人性，但是代表却失去了。而我们罪的归算恰恰是什么原理？代表性归算，约的代表性直接归算。当没有这个代表性的时候，耶稣基督只能取一个血肉之身，取一个亚当里的人性，却不能有这个罪。这个道成肉身高妙到什么地步？弟兄姊妹啊，罗马书五章，这不是简单的，从十二节往下这一段书，他把我们整本圣经都打开了，你才知道我们改革中神学是多么的伟大。主耶稣没有原罪，因为在代表性归算里面他少了一个因素，他少的是什么？最最重要的代表性因素。但是他有的是什么？遗传性因素。这个遗传性因素对救恩来讲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没有这一个，他就不能取一个真实的人性，不能取一个真实的人性，那么罪在人性当中犯出，罪也必在人性当中解决。所以他取了肉身，在肉体当中定了罪案，来解决人性当中罪的问题。这个天父的旨意是何等的高妙呢？到了这里，你不得不惊叹于我们的上帝，像保罗那样说：身在谁能测透呢？我们除了在这位主面前敬拜他、归荣耀于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那有的人会说，我刚才就说了，我就不服亚当在那里犯罪归给我。弟兄姊妹，如果你拒绝这一个，同时也就拒绝了什么？你拒绝了在亚当里罪的归算，也就拒绝了在基督里义的归算，懂了吗？这可了不得啊，不能拒绝的啊！你拒绝那边的归算，这边义的归算也被你抗拒了，你就是一个至死抵挡上帝的人，那你就不能得救。如果你要在基督里的这一个义的归算，你也必须诚实的说，我在亚当里得到这个罪的归算 是公义的，是实在的，也是必须如此的。这个真理给我们多大的安慰呢？这就叫做，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那弟兄姊妹，这一次呢，我只能简单的讲解这半节经文，只能这样，因为这一段经文打开了以后，你整本圣经都贯通了，你也会看到我们改革宗神学是多么的伟大，你也看到那些阿门念思想，那些个神人合作的谬论是多么的可怕。所以透过我这个讲解呢，但愿弟兄姊妹回到圣经啊，我们有不懂的问题不要紧，但是我们本着诚实的心效法比利亚人，日日查考圣经，看这道是与不是。但是呢，不要随便的拒绝，正如你不要随便拒绝在亚当里那个罪的归算，否则义的归算就被你拒绝了，你也就成为一个抗拒恩典的人，而不能得救。好，我们向上帝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认识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真理发出亮光来照耀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智慧，何等的奇妙。主啊，你为我们这些罪人就设计了这样的救恩，在基督里借着信心而得救，承受着莫大的恩典。虽然我们在亚当里一同死了，一同有罪，但是你亲自的告诉我们，在基督的恩典却更大，因为因义人的义行，我们都称义了，都有永生了。主，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堕落之人的理性是何等的败坏，每一次当我们向你发出质问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位分是谁，也不晓得我们自己的理性败坏到何等的地步，提出那些可怕的问题。若不是你忍耐怜悯我们，我们早已经灭亡了。我们要像保罗那样说，你是谁呢？竟敢向造物主降罪吗？是的，主啊，让我们的心谦卑降服，让我们的心窍得以开通，真正的认识你，认识至圣者，这才是我们人生的智慧与聪明。不要把我们撇在阴暗的愚昧当中，主，我们仰望你。这间教会既然你在这里呼召建立了，天父呢，就用你全能的右手来护理它，因为你从起初就拣选了你的儿女，直到永远你要抱抱怀揣，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面应许要爱他们爱到底，就求你加倍的施恩赐福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一生能够发出善的果效，都是你的灵运行的结果。正如你的儿子告诉我们，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行。主啊，可怜这一群人，让他们的心窍得以开通的时候，就看见你的大光，你的荣耀，就把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你的名下。主，我们仰望赞美你，在未来的日子，你的圣灵做他们的老师，给他们解答事宜，因为你的仆人所说的都是有限的，明白的也是有限的，并且你的仆人在讲解的过程中，若有不合乎你真理的地方，你的圣灵就在听者的心中让他遗忘。如果讲解的是你的真理，你就把这些刻在他的心板上，让他存记在心，并且持守一生。说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来复兴这间教会，从牧者到你的百姓，都以敬畏敬虔之心来顺从你，让他们在你的爱子里面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顺从。这样的祷告祝福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